He wishes for the close of heaven. Had I the heavens embroidered close, enwrought with golden and silver light, the blue and the dim and the dark close, of night and light and the half light, I will spread the close under your feet.But I, being poor, have only my dreams. I have spread my dreams under your feet. Thread softly, because you thread on my dreams.
He wishes for the close of heaven. 他想要天国的锦缎。这首诗的作者是1923年诺贝尔奖得主爱尔兰大诗人野茨的作品。野茨生于西元1865年，于1933年去世。野茨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文诗人，同时他也是爱尔兰文艺复兴的灵魂人物。野茨不仅对于爱尔兰的文学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对于近代和现代的英文文学也有非常深厚的发展。这首诗呢，主要是阐述贫困的诗人没有办法用华丽的天国的锦缎来为心爱的人编织地毯，只能用他最真诚的梦来制作地毯，并且让心爱的人走在上面。这首诗是不是非常的梦幻呢？这首诗同时也让人联想起普契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里面诗人的咏叹调。他说：“我虽然贫困，却富有诗句与爱。”说到梦想、遐想和空中楼阁，我的心有如百万富翁。可见古今中外，文学家与诗人，或许他们的生活不是非常的优渥，但是他们的心灵真的都是非常丰富的。这首叶慈的《他想要天国的锦缎》，整首诗非常的唯美而浪漫，其中更有绵密的情思编织在里面，让人不管是什么时候读到它，都能够感受到作者深切的感情和爱意。观众朋友，无论你平常是不是常常接触到英文的诗句，叶慈的这一首 He wishes for the close of heaven 都是非常值得你来认识的。大家好，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北耀很细心地为我们介绍了各种不同咖啡的品尝方式和分别的方法哦。那而且也在很多集不同节目里面为我们介绍了各种不同烹煮咖啡的方式。今天呢，北耀要为我们带来一点特别的东西，就是除了喝咖啡之外，还有煮咖啡之外呢，有一点更多的细节要告诉我们，是不是这样，北耀？
是。各位观众大家好，仙姐您好。
北耀好。
是。要学会煮咖啡之前要先学会喝咖啡，那要学会喝咖啡之前要先学会认识咖啡豆
啊？为什么不能喝咖啡就好了吗？
不会，不行，因为很多人都是因为喝了十几年的曼特宁，他也不知道曼特宁长得怎么样
哦，所以一定要认识我喝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就对了。
是。
好，那今天我看到现场已经摆了很多盘不同的咖啡豆，首先那盘深色的咖啡豆我认识，就是每一集都会提到就烘焙过后的咖啡豆，对不对？
是的。
那前面这三盘浅色像小花生米的，就是所谓咖啡的原生豆吗？
对，也是咖啡的生豆。
是，所以就咖啡没有烘焙之前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是的。
那北耀，勋杰在这里要问你一个深藏我内心已久的秘密。
好，是。
你不要告诉别人哦。
是，不会的。
就是咖啡为什么要烘焙？
好，是，但是我会大声的讲。
好。
咖啡一定要烘焙，但烘焙完的时候才有说我们入口会有香气，会生津，会酸， 会干。那没有烘焙过的咖啡豆啊，就在我们面前这三盘。
嗯，
好，这个没有烘焙过的咖啡豆，您可以拿起来闻闻看。
哎，闻一口。
是，很
没有味道。
好像没有味道，但是还有
怪怪
花梅的味道，还是
怪怪。
就是说有烘焙跟没有烘焙它有差，哎。
哦，所以它一定要经过焙火这一道手续，才能真正把咖啡香气展现出来。
是，
不然怎么煮也不会有什么味道。
对，是绝对不会有味道的。啊，
好，那现在呢要为我们介绍就是咖啡的原豆。
是，
对，可是看起来都差不多。哎，
那我建议，那我请教你，你喜欢喝温和的还是比较强烈的？
我喜欢喝温和的。
哦，那豆是越高海拔。
啊，真的。
哦，高海拔的话，它本身是在100公尺到200公尺，这属于高海拔。
啊，
100公尺到200公尺这个高海拔。
哦，所以就是高海拔的咖啡都是比较好的嘛。
还是，然后它越高海拔，它的质地也是越硬。那越硬，它也就是表示它越贵。
哦，好，
这样子。
那像这三种是三种不同的原生豆吗？还是世界上大概一般常用的有几种？
一般我在我手上有摸过的咖啡豆的话，总共有14种。
哦，
那目前的话比较普遍的那种口感能够让人家接受的话，就只有差不多是7种和8种。
嗯，
那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眼前这两盘的黄金曼特宁。
嗯，
哎，过来就是这个巴西，
是，
哎，巴西的豆子。哦，哎，这两种。
哦，那这两种是属于哪一种原生豆？哦，
它这个是属于那个世界上的咖啡豆的话，比较适合我们口味的，它有两种，一个品种，一个是罗姆斯达。
罗姆斯达，
它的海拔是在于500到700公尺。
500到700。
是，那您喜欢的口感啊，就是属于1000到2000公尺海拔的。
比较温和的。是，嗯，
对，口味是温和，但是它的价钱不是很温和。
是，比较昂贵的咖啡豆。
是，
它叫什么名字？
哎，它就是阿拉比卡的品种。
阿拉比卡听起来感觉就还蛮像个酋长或国王的名字。
是。
那像这样的豆子本身有什么特点？
它的特别的话，它不管是它的酸性、它的干性，它的甜度，哎，那喝起来也不会很辛辣呛鼻的。
哦，是。
哎，那罗姆斯达它是在于低于海拔700到500，
嗯，
啊，它的味道是蛮强烈的，哎。
哦，那这些咖啡豆它摘下来以后，咖啡果嘛，
是
摘下来以后，那它又怎么处理啊，才会变成这样一盘一盘的？
哦，是，这你就问到重点了，也是蛮精，也是蛮细心的。所以说，咖啡豆的话，在于水洗跟没有水洗的话，在于烘焙咖啡师里面啊，它也是一门的学问。
等一下，水洗是什么？
哦，水洗的话，就是在去这个果皮跟果肉还有壳这个之前啊。好，这个之前的话，采用水洗的浸泡去分离这个果皮跟果肉。
啊，等一下，萱姐这边有书，
哎，是，
有备而来，来看一下，书上应该也有。
哎，是，哦，书上的话就是这个，哎。
哦，原来这个就是水洗就对了。
对，要水洗的话，就是说这个，像我们这个咖啡树里面，它是不是外面最外面这一层是个果皮？
对，
果皮再进去这一层是果肉，果肉再进去那一层是果壳，果壳去掉之后才呈现出这两片的咖啡豆。
哦，
那要去除的话，得用这个机器用水洗的方式。
哦，
那水洗的方式的话，它本身也会增加咖啡豆本身的湿度。
嗯哼哼，
所以说它呈现出来的颜色是属于这个浅深绿色的。
哦，就是稍微有一种就是被水浸过的感觉。
对对对对，
其实可以稍微感觉得到，就是跟其他盘的咖啡豆比起来。
但是还有一点重要一点哦，哎，泡水的话不能超过36个小时哦，否则的话它那个会有霉味。
哦，所以就是也不能泡太久，就算经过这种水洗的过程，
不能超过36个小时。
好，
这个叫做水洗。
所以就是阿拉比卡，就是在海拔 一千到两千吗？
对，
就是、比较高的地方种的咖啡豆。
对、
嗯，好，那刚刚说完阿拉比卡本身比较温和，做像曼特宁啊，还有有没有其他的？
巴西啦、摩卡啦，那一些都是。
就一般其实比较常喝的大部分就是阿拉
比卡。那我讲一个大家都比较能够常听到的，哎、就是牙买加蓝山、
哦，
它也是属于高海拔，
对对对对，
所以它也是采用阿拉、它是阿拉比卡品种，它也是采用水洗的，
哦，好，所以这些比较常听得到有名的咖啡，大部分是经由阿拉比卡用这种水洗的方式，
是。
那你刚刚说另外一种叫
罗姆斯达，
对对对，罗姆斯达，那它的它不是水洗的嘛？
对，罗姆斯达它本身它是没有采取水洗的，
哦、那是。等一下，先告诉我是哪一排。
罗姆斯达就是像就是前面这一排。这个罗姆斯达，你看看它的颜色，它的色泽。
哦。跟好像比较浅。
对，比较浅白，泛白一样子。然后呢，看起来就是好像没有，好像是没有水分，没有水分，但是
比较干、
对，看它是干，但是它还是残留有12%的水。含水量
还是有一
点，哎，对，水分还是要含12%。
它不用经过水洗吗？像那个阿拉比卡这样。
不需要，嘿、因为它的颗粒大小不一，嘿，像这个黄金曼特宁还有巴西，它的大小都一致。一致的话，越一致的话，就是它是透过水洗去去处理的话，它的豆子哈、大小颗粒它会很一致的分裂出来。那是这个自然曝晒的方法的话，它就是没有了。
自然曝晒，树上有吗？
树上有，嘿，
来，
哎，对。
啊，有有这个、哎，
像这一个图面上，
哎、有有有，
像在图面上，它是连果皮果肉直接、
就是、这样摊平晒它，对
对对，让它晒干，哎，晒干，所以说它呈现出来的气格之后呈现出来的那个生豆，它是属于一点浅浅的泛白的，哎，很难看，哎，有点稍微皱皱的。那水分不均匀，还这样子。
哦，所以其实有两种咖啡豆，就是阿拉比卡跟罗姆斯达，听起来不是很好念哦。那所以其实就是要透过这样不同品种的咖啡豆，然后深浅不一的烘焙就不同，我们喝到各种不同的咖啡，哇，觉得很神奇。那像咖啡豆之前你刚刚说那个红红的咖啡果嘛，
还是。
嗯，那咖啡果本身就是要不要稍微我们稍微提一下咖啡树长什么样？
哦，是，像这个是有带有果皮果肉的咖啡果汁，哎，就像您身后的，哎，
哦，
有这个就是咖啡树，
是，哎，它传说中的咖啡树，
对，咖啡树，哎，它的咖啡树一根果粒的长的话就是这样子，
嗯，
哎，是一整串一整簇的，
嗯，
哎，比如说这个是咖啡的枝梗。然后它长的是这样子，开花，开花之后它的果粒就是这样子传了一整株，跟葡萄是一样，
只是比较瘦这样。
对对，它比较瘦细长。
嗯，
然后这个咖啡树要达到阿拉比卡的咖啡树达到9个月的时候才可以采收，它才能够成熟。
好，
那罗姆斯达的，它要达到11个月。
嗯，
是。
好啊，别想刚刚讲那么多，萱姐头有点晕哈。那所以我在这边呢可能要稍微先喘一口气稍微复习一下。那刚刚在这一段节目当中呢，北亚为我们介绍了咖啡生豆大概有两大品种，还有在他们本身不同的处理方式，有水洗跟曝晒。观众朋友是不是也觉得一下子吸收了很多东西呢？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刚刚呢，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北要从咖啡豆为什么要烘焙，到介绍了两种不同的咖啡原生豆哦，甚至也介绍了咖啡果，咖啡果它本身的处理方式，还有咖啡树，这么多的东西哦，萱姐的确需要一些时间好好咀嚼一下。不过现在已经听到北要的咖啡壶在咕噜咕噜的响，看一下北要是不是又要煮咖啡了？
是，
嗯，
为各位观众介绍的是如何把这个豆子，然后分别煮出好。跟不好，好、哦，那首先呢，我们要从这个器皿，所以说像这个塞隆的器皿是最好去分别这个咖啡豆的好跟不好，
嗯，
哎，这样子、哦。
可是像煮出一杯好咖啡，不就是咖啡豆要很好，然后技术稍微就是也要很好就可以了吗？
是，但是如果好的烘焙师他所烘焙出来的咖啡，是很好的话，
对，
那调理 这个师傅的话，随便怎么煮都好喝。
是。
但是如果遇到烘焙咖啡豆不好的，或是季节性产生出来的咖啡的果粒果实不是很一致的话，哎，这个我们用什么样的技术的技巧去把它克服？哎，今天要教各位的话是这个是个秘密，
哎，
也是吧台界的话从来不流传出去的。
好，这么神奇，赶快来告诉大家。
那首先我们来看。我们眼前这一盘的咖啡豆，那你有看出它的什么不一样了吗？
好像咖啡豆本身深浅有点不一，好像有的比较深，有的比较浅。
哎，对。
除此之外看不出。
哎，对。那浅一点呢？颜色浅一点，那个可能就是它的咖啡，哦，它会稍微比较大，比较多一点。那比较深一点的颜色，可能就它的咖啡的豆子在这里面，它是比较稍微小一点的，然后穿透力。就稍微比较好啦，或者比较不好。那这样不一致的一盘咖啡豆里面，你要如何去把它调理出、萃取出好喝的咖啡？这个就是技术了。
好，所以就是虽然咖啡豆本身有一点点瑕疵，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它煮得很好喝，对，
是。
好，赶快告诉我。
那首先的话，我们就开始先，为什么我前面这要准备这四个？
对啊，对啊，
因为每一种的咖啡，它的萃取的时间都不一样，那因为这个10公克、20公克里面的咖啡，它的时间每一个咖啡豆的不一致产生出来的，它的口感一定也是用时间是不一致。那如何把它修正变成一个好的咖啡呢？这个就是在于熟成。
哦，听起来。
然后这一盘里面的咖啡要用多少时间去把它煮出来？
哎，
这个。也是一样，也是个技术。在今天透过这一个节目里面，把各位的一些所需要的那一些探讨的都把它呈现出来。
好，
好，
听起来好像很复杂。我们看一下实际操作，我们稍微简单一点。
对，是。咖啡粉放上去，然后这个水是很滚烫的，然后测试 OK 可以了，然后下去。
好。
搅拌的时候要很均匀，一上来就开始全部搅拌。
对，
搅拌的越均匀，它本身它萃取的话浓度的话都会比较好一点。好，可以了，抽底水。
好，
抽上去。最快的时间里面，这样子，咖啡，然后把它让它降下来。这个时间也不能拖太久。
对，
也不能太快。太快的话，它咖啡的话。就比较不这么好喝
哎，
会涩啦，或是过度啦，会焦啦，是这样子。
好，好多泡泡。
对，新鲜的咖啡它泡泡是很多的，好，这煮好了，抽起来。
我知道，熟成。
对，它的味道铁定是不一样的。好，你可以闻到它的味道了，哈，不一样。那这个没有熟成的啊，因为没有熟成的咖啡，我倒在第一杯。
可以不要喝这杯吗？感觉熟成一定很
好。好，那我再给它熟成。
好。
你心里头默数10秒钟。
1、2、3、5。
好，10秒钟了。好，再来。你可以闻闻看。
这好香哦。
还是它的香气就比较很均匀的。
比较明显。
对
对。我要喝第二杯。
好。再来，再给它熟成10秒钟。
哦，还有可以选的，好，那我最后再选好了。所以熟成的时间很重要嘛，就是多长？
对，熟成的时间很重要，然后在之前再放在沙龙上座再煮也很重要哈。这个就是熟成的第二次了。
好。
好。再来熟成第三次。
每次都是间隔10秒吗？
对，10秒。味道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就很香啊。
还是。
可是我觉得，就是那个香气一冲上来的那个感觉比较强烈。
还是。
是有。
那首先我们先闻第一杯跟最后一杯。
这样好像狗狗。
哎，你闻闻看。它是不是有一点那个青草的味道？ 点清清涩涩的，嘿，
咖啡味没有非常强，
表示说这个，因为之前我在熟成的时候，我在煮咖啡的时候，我没有把这个咖啡煮的时间煮得很长，表示说我这个咖啡
好、深深的，
对，深深，表示第一杯我就可以抓出说这个咖啡是可以再多煮十秒的，但是我没有，我直接把它缩短。所以说这个咖啡是可以再多煮十秒，如果说闻起来是焦焦的话，那表示第一杯，表示这一杯的咖啡，是你的煮的时间就已经超过了。所以说你第一杯闻起来，这样子闻起来，还有一种那种青色青色的味道呢，表示说这个咖啡豆还可以再多煮一点。
多煮一点是说多熟成一回，
对，不是多熟成，可以多在上面搅拌的时候可以再多煮久一点，这样子。那如果是闻起来是有不是这样子青色，而是青色之中带一点焦焦的味道的话，那表示你煮的时间已经过度了，那你的时间这一磅的咖啡可能你要煮的时间就要缩小一点，可以从这个地方就可以测试说这一个咖啡煮的时间要多久，这样子。之后熟成的话是在于说这个咖啡本身它煮得很好，但是没有说我们要求的这么好的话，可以透过熟成再把它修正。所以说第一杯你闻起来，你现在再来闻最后一杯，
这个好香，
非常的容易，然后它的香气蛮丰富的。
对，
你再比较看看，
这边感觉第一杯没有熟成，就是感觉味道淡淡，有点就青青的味道，
青色的味道。那最那个是这个熟成第三次的，你可以感觉
就是很浓，比较有浓，喝起来感觉相信会有比较醇厚的感觉。
好，那你再来闻这个第一次的熟成，
都没有最后一次强。
对，但是最好喝的话是属于第二次这个熟成，你闻闻看，这个是最好的，
很香，所以最后一次其实有点太强烈，
对，过度了。那第一次呢还不够，因为它这一个咖啡，我用这样子的煮的时间还可以，煮的时间不够，但是我可以透过熟成里面把它修正，这样子。所以说这样子这四杯里面，熟成的第二次的话它是最棒的，所以说这个是吧台界里面绝对不轻易透露出去的。
所以北亚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第一次拿到咖啡的时候，为了要测试它煮多久是最好的，我们可以用像你这样的方式来试试看，是不是需要多一点熟成，或是要多煮一点，或是少煮一会这样。再一次谢谢北亚告诉我们你的小秘密，观众朋友，下次再见喽，拜拜。
好，拜拜。